是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恐怕早就消亡。可是你仍然用你的恩手不使我们软弱的样，你仍然让我们能够抬起头来，说啊，能够得见你的荣光。于是我们今天都得以抬起头来，超过四面的仇敌，能够坐着你的车自然前往。求你特别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早上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行动啊，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啊，因为这个于洪杰弟兄来了啊，那么很多人呢已经慕名前去啊，我们中间恐怕也有去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神不会撇下我们为孤儿啊，他也会仍然与我们同在。好，我们继续我们的传道书。我们请大家打开《传道书》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三章第一节，传道书三章第一节，找到以后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传道书三章第一节。起，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那么昨天呢，我们特别和弟兄姐妹分享了第五个题目，我们刚刚有一个开口，就是超越虚空进入自由，超越虚空进入自由。每个人其实都愿意自由，但是却少有人认识什么是真实的自由。这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要一同思想。我们要知道，神所造的一切，神让我们每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要我们反复的思想查验何为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叫我们真实的活在他的面前，好叫我们能够真实的清楚的活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个何等要紧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传道人他观察了人生最基本的经验和最深刻的感情，最后他得出结论，每一件事都有定期。那么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有想过，如果每件事都有定时都有定期，我们这个人有没有自由呢？没有。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你是自由的，我们这个人是受限制的。我们看见那一位约伯，他是一个义人，那么耶和华神赐福于他，耶和华神为了保护他呢，就在他的四围都设下了护栏。弟兄姊妹啊，这是一件多么宝贵的事，有神来维护我们，那是最安全。所以今天我 我们要求神帮助，叫我们愿意受神的监禁，愿意受神的维护，愿意受神一切的拦阻，因为那原是一件好事，那原是一件美事。因为我们这个人太过自由了，因为我们这个人太狂妄了。前天呢，我们的弟兄讲到，我们都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这个是很实际的啊，这是一个末世的人性的一个特征。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有一句时髦的话，很多人都喜欢说某某人是性情中人，其实性情中人呢，就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啊。就是高兴呢我就高兴，哎，哭呢我就大哭，哎，这个呢就是性情中人。可是你哭也好笑也好，主说哭有时笑有时，你不能总哭也不能总笑。换句话说，性情中人有一天也要受到严格的对付，厉害的对付，使我们不能不不得不低下头来敬拜我们这位天上的真神。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说，我们人没有自由，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的一件事。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自由，那么你就想错了，而且呢，你要为你的自由付出更多的惨重的。这就是我在这里特别嘱咐青年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最希望的、最渴望的就是大干一番事业啊，闯出一片天地。所以很多的年轻人都说了，我一定要在30岁的时候，我要怎么样使我的事业有成啊，然后在40岁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周游列国环游世界。这都是好多青年都是这样讲，都是这样叫。但是真正到30多岁能够有一点小小的业绩的，能够周游列国的，没有几个人。说实话，最远去去新加坡也就不错了，一辈子能去回夏威夷那也算是难得，仅此而已。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呢，要求神怜悯我啊，叫我们能够安分守己，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圣经上对那些不守本位的天使，那一个对付，那一个审判是非常厉害的，因为神把他们放在墨黑的幽暗里，等候着大日的审判，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何妨。所以但愿我们认识自己的本位，也站住自己的本位，持守自己的本位，在神所给我们这个本位上能够见证荣耀神的名，这是非常非常在我们身上一个严重的事情。所以求神呢帮助我，这是小弟兄们在这里特别和弟兄怎么样思想。所以这位所罗门，这一位智者，这一位传道人，他的结论是每一件事都有定期，大家都要经历生与死，没有一个人能幸免。所以千万不要认为生在世上是一件好事。可是圣经还有一句话，约伯在最苦难的时候，他里面说什么呢？他说我还不如那个胎死在腹中的胎，那个没有见过天日的胎，他认为他还不如这个，因为他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的劳苦愁烦。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吗？人类最需要的东西就是安息，那个真实的安息， 那个长期存在我们的里面，不能被任何的环境，不能被任何的事物，不能被任何的强人，不能被任何的仇敌夺去的真平安。如果你没有了这个平安，就算你拥有了一切，你仍然没有安全感，你的里面不会踏实，你的里面不会满足，你的里面也会缺少喜乐。所以说传道书才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不过是捉影，不过是捕风。所以说我在神面前呢，真是恐惧战兢，软软弱弱的活着，没有办法，因为我就是一个卑微的人，如蛆如虫，如同尘。大卫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但神还让我们活着，神还给我们一口气，让我们在地上能够仰望他。救之乐的这个作者，他活到96岁，当有人来看望他的时候，他从病床上伸出手来和那一个弟兄握手，他说啊，耶稣舍不得我走啊，因为他离不开我。刚才我听见姊妹在祷告，主啊，我不能离开，可是你曾否想到耶稣也离不开你？知道我们和主的这个生命的关系吗？你千万不要认为你浪荡，你远离神了，神就可以放得下。是这世界上的父母能放得下，这世界上你的所谓的那些情人朋友能够放得下，耶稣却总不能放下。他会把你放在他的心上，看你眼中的瞳仁，掌上的明珠，你在他的心中被看为伟大。你知道，所以但愿啊，在你最软弱、最孤独的时候，你仍然知道耶稣爱，他是你永远的爱。我知道孩子们，你们在校园里，你们接触的都是一些外邦人，你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去寄居，周围都是一些不能够沟通的外邦人，你们心里非常的苦，也非常的难，看见他们整天的嘻嘻哈哈吃吃喝喝，所以说你心里怎么样，也会有一种失落感。当周末的时候，有一些女孩子呢被那些老板都接走了去度周末里来，结果你在这个寝室里也没有朋友，也没有同学，做什么呢？无聊烦闷纠结，恐怕是有一种。所以说我今天说，你能不能知道你是属天的子民，你是神家里的孩子，天父在看顾，耶稣在你的身边，圣灵在你的里面。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你能不能在这样一个虚空的环境当中感受到你属天的家？你能不能超越虚空，进入在基督里的自由，得到在基督里的满足？所以我们不必嚣张，其实我们在世界上完全可以活得嚣张，这是真实。当然我们不是世界上那个嚣张的人，我们呢 面前的，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所以我们知道，从生与死这样的大事，直到庄稼的收割，这样的一件小事主都掌管。从战争的痛苦到追求这个战后的和平，都在神的控制之下，这不是人所能控制的。按照希特勒，他要踏遍全球，使全球都成为他的领土，都成为他的国度。按照日本的东条英机，他完全认为大东亚共和国，这个大东亚共荣圈应该是覆盖中国这块土地的。弹丸之地的日本，他要妄想侵吞我们960多万平方公里这样一个领土。可是后来，两颗原子弹结束了他的梦想，他不得不投降。你想怎么样？都在神的手，不要怕。所以说，诗篇有这样的话：我看见一棵树，啊，它在本土生发，渐渐的长成，啊，圆盖铺天呐，到这个程度，最后怎么样？等我过些日子再去看他，不见了，细查他的住处都找不到。弟兄姊妹，不要怕，只要信，不要疑惑，总要信。所以这一位保罗，他告诉他的真儿子提摩太说：“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并要成全你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有这样应许的保障，你还怕什么？你还疑惑什么？我们有什么郁闷的？我们有什么纠结的呢？我们应当喜乐。我再说一遍，你们要喜乐。我这位保罗身在监狱，身陷囹圄，他不是在那里愁眉苦脸。哎呀，我找谁把我搭救出去？啊，我明天起诉打个官司，啊，是不是能有人救我脱离这个牢笼之灾？他不是想着，他觉得里边很喜乐。那现在我们有露天福音是吧？有四川福音、西藏福音、玉树福音，这多好啊！那个时候叫监狱福音。使这个所有的罗马的这些御营全军都知道保罗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下监狱。基督的名到底是被传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认为正面的传是好的，反面的传怎么样也是好的。哎，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说你今天看见，所以说好也好，坏也好，在基督里都是是的。约瑟被下在坑里不是一件好事，被下在监里这也不是一件好事，他也是人呐。他把这个梦解好了以后，他特别对这个酒正说：“你出去的时候，苟富贵，勿相忘。”他也是人，你得知道，他也是在肉身之内，结果人家就把他忘了。所以你先看见，他想起来的时候，那要到神的时候。所以耶稣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弟兄姊妹，什么时候啊？我们的时候就是主的时候，主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时候。你这个就妙了，那就叫同步。那太奇妙了，我觉得你活在那个时候就好了。因为我们尝试什么呀？方便。哎，我们想到吐啥就到吐啥，我们想到烧什么就烧什么，对不对？哎，这个是我们的很随意， 但是你知道神的时候，恐怕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难处。所以求神可怜，叫我们能真的愿意为耶稣放下自由，真的像盖恩夫人说，我愿意做神的一只笼中的小鸟。我记得我在绍兴的时候啊，敬畏弟兄他们经常唱这个诗歌，我挺喜欢。但是选本这个诗歌好像跟那个名字是一样的，是吧？曲调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诗歌太好。可是原谅我说，我今年47岁，我到现在我还不甘心做一个笼中小鸟，这是真的，那是我败坏的心情。可是神借着一个又一个的打击，一个又一个的拦阻，不要放匹配你去，对不对？哎，不要呢往亚细亚去，他总有一个什么拦阻。今天神还有更美的路要我们走，但愿我们能够明白并且走上去。我告诉你，即使在监狱里你也是很痛苦，即使在伯提乏的家里做奴仆你也是很痛苦，那个才是真正的掌权。所以弟兄姊妹，你让神，你允许他在你生命中掌权，他就能够让你在你所在的环境里掌权。如果你这个人喜欢抓权，我告诉你仍然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一定要认识，这是非常厉害的反合法。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认识这一点，要清楚这一点。人想自由，无法突破限制。传道者感叹，我们来请大家读3章第9节，传道书3章第9节。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且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传道者最后得出的一个结论。那既然是生有时死有时，甚至到一个地步说堆聚石头有时，抛掷石头怎么样也有时，换句话说，人在旷野上扔一个石子都给你定规则好了，那是人在日光之下的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说有3样东西。第一个，神叫世人在日光之下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换句话说，神就是派定你受苦的人，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呢，凡事都有定时，都有定期，都有定时，都是给你怎么样限定好的。第三个是怎么样呢？你必然会怎么样，生也必然会怎么样死，这也是真的。就是传道书12章就说，我们的灵要归于赤灵的人，尘土仍归于什么？尘土。换句话，你肯定要离开这个世界。这3样东西都定规好了，你说人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它有什么意思？可是人总是指望啊。所以李鸿章啊，据说呢，他的这个奏报，因为他搞了一个北洋水师，是吧？他往上报的时候，一般人喜欢报的叫屡战屡败，所以他就怎么样，很灰心给人。结果他改了个词叫什么屡战，那屡败屡战就代表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我都说句实在的，再屡败屡战，如果神不开恩，仍然注定是失败。这就是我们所 所说的难处，这就是我们的重大，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所以说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传道者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怎么样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劳碌中怎么样得福，这也是神的恩赐。这个结论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完全的自由，神保存我们一生的日程表。你们准备听懂了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日程表在神那，那个日程表你不知道。他们说今天8点在这里集合，恐怕这个时候又到啥时候差不多，结果你没想到还滞留在这里，真的想到，因为那日程表不在你手里，也不在某些带领的弟兄手里，而是在神手里，你没办法，所以你得接受这个事实，你得服在神的权下，你没办法。你说我这个人有能力啊，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啊，你说我有这个能力，结果你一招来人是来了，没事吧，怎么办？所以说勉强听听传道说的人吧。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思想。我在这里啊是就事论事啊，我没有任何的预知，我就是在说一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我们非常无奈，我们只有叫什么叫拷贝瓦素啊，只有交给主啊，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日程表，记着，不是你手里那个日程表，你那个日程表在神手里，你那个计划，你那个日程不行啊，这是我们要知道。那么人只能有一个什么？大家记住，人只能有一个可能性。所以雅各这个人呢、啊、就是主肉身的兄弟雅各，你记得他曾经怎么样劝过主耶稣，他说呀、啊、人显扬名声啊应该都是在明处，你也上去过节吧。耶稣对他说什么？我的时候还没到，等你们去吧。但是主耶稣不是不去，他怎么样去了，但似乎是什么呀暗暗去了。你能认识主的角度吗？你能晓得他的作为吗？这是我们在这里要思想的，要揣摩的。所以在这里这位雅各到了晚年的时候，他都写出来说，你不要说呀我明日要到某城里去，我要做买卖，你应该怎么说呢？如果神若允许我就可以去。哎，他学会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要学会主上下文，当你懂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知道雅各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他是怎么能够经历出这个来的，因为他实实在在的他经历过，因为那是他肉身的哥哥，哎，所以说他经历过这一点，后来他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弟兄姊妹，是不是呢？所以说是非常宝贵，所以我们只有有限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只能怎么样？第一个，我们只能做出一样东西，正确的选择。我们这次传道书的主题是什么呢？追求价值的人生，你如何使你这一个短暂的人生活出最大的价值，有一个最大价值的体现，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知道，这是我们这一生都要追求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的缺少第一个，就是正确的什么选择。 我们选择什么？好，我们来看三处圣经，都在箴言书里。我们来看箴言书的第十章，箴言书第十章，我们来看四节到五节。四节到五节，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起，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醉的是愚忧之子。在这里，所罗门告诉人两件事，一个是工作，一个是时间。你有没有看见？我就劝大家一件事，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读出东西来，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以把握了。工作是什么呢？工作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手懒的还有什么呢？手勤的。你可以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你是选择做懒人还是做一个勤快的人，这是一个选择。是神都限定好了，是这一个这个所罗门说了，人在日光之下的劳动呢有什么益处，他有这样的感叹。但是你在地上活着，你又必须做你手里当做的事情，这个东西你逃避得了。是放暑假了，好多孩子那边的个人签名说终于放假了，可以放松了。那所以好多人说呀，一定要怎么样快乐一把。那还有些孩子说什么呢？这暑假没人陪，无聊。那好多人，这都是没有方向的人。那你说我们中间的这些年轻的弟兄，你说他会无聊？不会无聊，因为我们天天的在聚会。如果在聚会的时候你还感觉到无聊，我就认为你生命有问题，属灵生命有保问题啊，那不是一般的问题。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求神可怜我们。首先我们要选择我们的行为，你是做懒人还是做勤快的人。我想所有的他是向上的人，正常的人都会选择什么呀？手勤的，不会选择手懒的。好，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夏天和秋天，或者说他没有说是秋天，他说到呢，一个是呢聚敛，一个是什么呀？收割。那在我们中国来说呢，那应该是春种秋收，这是我们知道的。哎，所以这是个时间，到了时候该收的东西怎么样就一定要收了。石家庄有一位老姊妹，她告诉我这么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深刻，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能领会这句话的意思。这位老姐妹啊，她活了大概是80多岁啊，非常宝贵的老姐妹啊。我记得好像以前讲过她的见证。那么她原来是医院里的一个护士啊，过去的护士啊，这个是这个可以转为医生的，现在是不可以了。从护士到什么呀？护师只能是一条线，医士到医师这是一条线，再高就是主任医师到底了啊。所以说一般的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在当初的时候啊，60年代那个时候，护士是可以变医生的。这位呢，她这个叫郝桂珍姐妹，这位姐妹呢，她就看守病人。结果有一天呢，这个病人的手表丢了，是上海全钢的啊，我们这时代呢，那个时候叫像上海全钢的，还有这个大英哥、白朗多，这是两瑞士表，叫进口表，那是不得了的。 上海全钢表带回去，结果这上海全钢表丢了，结果这病人说呢，就是守我的那个看着我的那个护士偷的，就跟院长说了，这一下麻烦了，我们的姐妹呢就被从护士的岗位就撤下来，就在这个医院里面呢扫地，他一扫啊，他就扫了12年。弟兄姊妹，是他的委屈，谁能理解？他的委屈谁能知道？有时候他苦啊，苦啊。因为什么呢？别人都是什么呀？都变成医师了，都变成医生了。他一起来医院的都比他好了，结果他怎么样呢？还在扫地。所以他就望天，当他望天的时候，他的眼泪啊就无声无息的流下来。他也很清楚，他是为着主，为了耶稣的缘故，所以他安静的扫了12年。12年以后，有一个人来到医院里，跟这个院长说你们有一个护士叫郝慧珍是吗？说是的。他说当初啊我们冤枉他，他说那只表啊不是他偷的，是我拿的，因为我是病人的侄子。大家承认这是谁做的呢？这是神做的。你是哪一个偷过表的人还会到那个医院里头去，然后呢还去认这个罪，为这个人去怎么样呢？澄清。不会有这样的人，这个都是神做的。所以当时这个院长就愣住了，他就问郝慧珍，他在这个全院的这个平反大会上，他就问郝慧珍，他说你怎么能忍受12年？他说我是为了耶稣的缘故。弟兄姊妹，神都知道，神都记。实际上另外一个姐妹说，将来我们到天上去，凭什么得赏？神要撩开我们的衣襟，看在你的身上有多少的伤。那是我们赏赐的天使，很谢神。所以我们今天说，这位老姐妹她告诉我，她的弟兄记得，现在到秋后寸草打，大家听懂我的话吗？草呢要长高了，长长了，要长得够深亮了，到时候它还会怎么样？结实，它会哎打死。但是这位老姐妹她说秋后了，也就是到秋后的时候，这些草它刚从地里怎么样冒出来，谁让它生的不是时候呢？寸草就打死，因为时候到了。所以耶稣有的时候也说时候到，他一边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一边又说怎么样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拜父的也不在这里，人家要用你们的心灵和诚实。他说时候就到了，你们说在收割还有4个月，现在怎么样啊？可以收割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耶稣对时候是怎么认定的，是怎么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要抓住那个什么时候。所以现在就是秋后，现在是末世的末世了，就一点点时候耶稣就来了，我们这些寸草，然后我们的生命还不够大，我们的生命还不够丰盛，但是我们寸草就要怎么样打死，我们就要结实，没办法。所以保罗说，我是没有到产期而生的，这话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太错。所以弟兄们，我今天讲这个东西啊，确实有一些 值得我们思考。我说过，传道书是一本沉思性的智能书，它真的是挑战你的智力，挑战你在神面前的那一个悟性，所以说你一定要反复的思想。感谢神。好，我们来看第二处十四章的第三节，箴言书十四章的，对不起，第八节，十四章的第八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十四章的第八节，起。轰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大家要注意，聪明人或者叫做智慧的，现在咱们叫城市达人啊。我们今天说什么叫通达人，那就是同情达理的人，这个人就叫通达人。但是我们在这里说通达人的智慧在乎什么呀？明白己道，他知道自己当走的路，他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我们的弟兄在个人签名里头，他有一句话啊，阳光弟兄，他说不在乎，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实实在在。我在网上还没遇见过他，我说实在的，我就看你的这句话啊。这个时代的人，好多人都喜欢轰轰烈烈的干一场，但是我们最需要的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的。不然的话，你飞多高也会怎么样啊？降下来。这是永远记得一件事情。我记得我们那个时代有四人帮啊，这个大家不知道知道不知道啊，就是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这一帮人。王洪文这个人，就因为毛泽东啊在一次大会上夸了他一句，那时候他很年轻，说你呀了不起呀，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了，小炒匠，就这么一句话，一下子就升起来了，他都变成副主席了。你说厉害不厉害？升得太快了，坐直升飞机上去，结果怎么样？他也是坐直升飞机摔下来的。永远记得这个，什么事情不要过快，过快最后都没有好结果。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在这里就特别说，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我再说，诸葛亮这个人有智慧吗？有，未出茅庐而知三分天下，他是明白己道的人，但是他最后还是怎么样？逆天而行。所以水镜先生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呀？他得其主未得其时，因为他不明白神所定的那个时候，所以注定他还是什么呀？失败了。所以说愚昧人，他那个愚妄在什么地方？他那个虚空在什么地方？他那个妄想在什么地方呢？乃是诡诈。换句话说怎么样呢？他这边也试试，那边也试试，前面试试，后面也试试，这就毛病。所以我们很多人认为，哎呀，这里有个光，我得怎么样呢？跟神仙搞好关系，不然的话将来呢这个不好办，对吧？这个事儿。第二个呢，哎呦，也不能轻看敬畏的心，将来他长大了，人家成就一番事业，恐怕我也将来怎么样会求到他的身上。那家乐更了不起了，电脑方面很通，如果得罪他，我电脑都搞不好。所以说怎么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人多一堵墙，你就会这么讲。所以说很多人的这个东西就叫诡诈。圣经却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朋友是最亲密的，是不是？那就是耶稣。你跟这个朋友搞好关系，什么关系都很通；跟这个朋友搞不好关系，什么关系你也搞不通。 所以弟兄姊妹要注意啊，在中国人里的最讲究一个东西就叫关系网。今天在教会里头不可以搞关系，如果你搞关系，我告诉你，你注定是失败的。我们永远要记住，蜘蛛网你记得是最脆弱的，虽然他用了很多的精力在那里罗织罗织罗织，为的是捕一个蚊子捕一只苍蝇，结果怎么样，稍微有一阵风，稍微下一点雨，稍微有一个小孩子喜欢怎么样拨弄一下，完了他所有的成果全部怎么样泡汤了。所以说约伯记告诉我们说，蜘蛛网是最脆弱的。那有机会你去看看那个约伯记，那上面写的，我说的都是有圣经根据，没圣经根据我不讲。这就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要知道。好，我们来看十五节，十五章，箴言书十五章二十三节。好，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十五章二十三节，起。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合成美妙。哎，这个太不容易了，你知道吗？我到现在为止，我今天和我们弟兄一起来的时候，我还在后悔，我这人不会说话，哎，很容易说错话，说错了怎么样呢？就收不回来了，哎，叫覆水难收啊。啊，叫君子一言怎么样，驷马难追，你这话出去了，你想收回来收回来，所以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全是这张嘴。所以说这张嘴真的它让我们很多的难堪，而圣经却告诉我们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那你说那多美啊，所有的人你想象，如果把它画出来的非常美的，画合其实，何其美好，就看你这个话会不会说，说的合宜不合宜。但是我们今天呢，这张臭嘴不会说话，我们说一些话，哎呀，听华弟兄，哎呀，好久没见了，听华弟兄在想他有什么事要求我吧。你记着，肯定是这样的，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不然的话他不这么恭敬。而且我们南方还有个特点，只要这事求过你了，你给他办成了，下次看见你视而不见，就会没看见一样，好像不认识。他说当初他求我，怎么不认识我了？你纠结去吧，你纠结到死你也想得通。所以我们今天这就叫世态炎凉，你记得这句话。所以说我们今天啊，在求神可怜，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什么呀选择。第一个是选择什么呀，殷勤。第二个要选择什么呢，智慧。第三个要选择什么呀，时候，何时。你这个人这一生就基本上走得平顺。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特别告诉你，只要你选择这样守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智慧。那你能够明白几道，所以或者说呢，你能够选择通达。哎，你是个通达人，不为什么事，你说我爱这个姐妹，这姐妹不爱我，你说我多少投入啊，啊，我又给她买娃哈哈，我又给她买这个手表啊，我又给他买，最后我都豁出去了，我都给他买笔记本电脑，结果他怎么样，他把礼物收下来，他不爱我。苦恼啊，纠结啊。所以说那个罗丹就是这么想，是吧，那样的纠结。所以有一天我儿子问我，说爸爸，你知道那个人在想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他在想什么？我的衣服哪里去了？ 看那些小的厨房里，我都等于想着我小孩子在想什么东西啊。啊，我们幽默一下。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今天就说，我们今天你要知道，我们不知道对方的想什么，所以说你千万不要太执着，太执着就痛苦。啊，两个相恋的人呢、啊，如果真的分手了，谁最后一个放手的，那个人伤的是最深的。我说的东西都是情感里边的事，你千万不要认为不属于，这都是你人生必然要经历的。还有一样东西，如果你和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谈过恋爱，你记得，既然深爱过，彼此分手了，就很难做朋友，这是真的。说分手还能做朋友的很难，分手以后做仇敌的倒是不少。但是我跟大家说，千万也不要做仇敌，因为你们深爱过。这是我跟大家特别说的一句话，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东西，非常要紧的东西，但愿你们记得。好，下面我们来看看《传道书》三章第十节，《传道书》三章第十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三章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节，十一节，写神道万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你看，什么事物都是什么呀？有时候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你看看，这个春天有春天开的花，夏天有夏天开的花，啊，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啊，这都我们知道啊。当然还有好多花。我说的这是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是一个一只眼睛，长得比较丑，结果呢，他去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的皇帝是朱元璋，明朝。这个朱元璋本人长得也不好看，他是一脸麻子，就是生天花落下来的。结果他看见了这些科举考试，考到最后，我们知道前三甲必须得皇上钦点，就是状元、探花、榜眼。结果呢，这个人呐、啊，这个人他讲考的是最好的。结果皇上一看他呀。这他在朝廷当中势力在我左右，一个眼睛这么呆着，太有失朝廷大雅了。他都不想点他做状元，他就考他。哎，他说怎么样？他说这个，东启明，西长庚，南极北斗，朕乃詹青汉。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啊，这是启明星，长庚星。啊，南极星，北斗星，这是他说的镇乃占星啊，我是最高的，看那意思。结果他呢，这个人呢，自惭形秽，他就说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陈氏探花郎，我做第二就行了。哎，就是他这个意思啊。结果他又皇上又为难他一句，他说独眼不登龙虎榜，这他有点骂他了，是吧？结果这个才子啊，他非常厉害，他不发火啊。他说什么？半月一旧照乾坤。你看这话应对的非常口善应对我呀、啊。哎，结果他被封为状元。所以你现在看见，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必自卑，自卑那个东西啊，是最可恶的，最可恨的。我们这个人心里最大的毛病就是比较。啊，有一次我到杭州去。于洪杰来，史伯成来，我到那儿去呢，我是给乘客弟兄打个电话，我说让这个让他给我走个后门，我说能不能加一个名额，因为都是有名额限制，我也想听听讲道的。结果呢，到那儿去告诉我，史伯成弟兄白天一天讲道， 那么这个现在改动了，下午还要去石家桥，上午只讲半天，晚上余地能再来。这下午啊，你高兴的。我说这个事情，这不是，我说我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我说前面是史和成，下的是于洪杰，我这不是假耳戏吗？我这个到怎么讲？还正是下午一点最困的时候，人说什么人上这个点来了？哎呦，我那压力大了，他这一说，我那汗都下来了。所以说我在主面前就祷告，神就特别在我里面说，不要怕，真的弟兄们，不要自卑，不要和这个比和那个比。我今天跟大家说，我们最大的仇敌不是魔鬼，是你自己，因为你想的太多了。所以最后出了一套方法，史伯成、高亚南、于洪杰，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没有夸耀自己的意思啊，没办法，这叫逼上梁山。所以在这里说，神造其物，各按其时成，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怎么样安置在人心里。这里说永生安置在心里，这个词太特殊了，这个词有七个意思，在这里翻译作永生。神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这就是很多神学家所说的，神给每个人心里都放在了一粒宗教的种子。换句话说，神造了一只杯子，这杯子就是空的，这个空的东西里头一定要放上什么呀？水，它才会得到什么呀？满足。所以奥古斯丁也说过同样的话，神造了一个虚空的心，就是把整个世界装在里面，他还觉得怎么样？不满足，除非耶稣充满了这心，这心就满足了。太有意思了。所以说神将永生安置在心里，所以说人始终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乍暖还寒时候，最难相继，这都是人的心理想法。你千万不要认为我这是朗诵诗，不是，他就是你听到他心里的那种心境。所以你这样，人生都在寻寻觅觅，结果都是什么？冷冷清清。最后的心情是凄凄惨惨，你说是不是？这是很实际的问题。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阑珊不是指灿烂的意思，是消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也讲到人的辛苦，人的劳碌奔波是无用的，能理解吗？所以求生存，这些都是人生的一个体验，叫我们要实实在在的知道。所以我们讲的第二点叫正确的信仰。正确的信号，也就是说，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怎么样参透。你搞不明白，很多人喜欢怎么样啊？求签算卦，很多人喜欢算命，我都觉得非常奇怪，非常可笑。那、啊、你说一个大活人，睁着俩大眼珠子，啊，这眼珠子忽闪忽闪的，呀，挺有灵光的。完了，让一个瞎子在那里给他数算啊！你今天这么着，明天那么着，你多可笑！你说你睁着眼睛还得问闭着眼睛的人，你说这多有病！你说，哎，对对，说的对，说的对，你他知道啥呀？你说， 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有意思啊！我的想起这人呐、啊，真是欲望啊，欲望到了极点。你说那个偶像在那儿待着，是不是？哎，对对，他也不会动，就那么待着，干啥呀？就这个，你说你累不累，苦不苦？那些老太太在那儿去爬爬很高的山，哎呦，累得不得了，为了怎么上一炷香？哎。那家伙什么感觉也没有，还得尘上有尘土，还得给他掸掸尘土，你说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经常看见人真是欲望的极点，人总是到外面去寻找里面的东西，这就是人早错了。
所以我们今天说最要紧的两个字就叫信靠。
所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四个字两个词，一个是等候，一个就是信靠。信靠这个词真是太难了，你相信不相信日用的饮食今日怎么样呢？赐给我们，我们很多人都得说异口同声的说怎么样相信，但是没有几个人能实行。日用饮食今日就赐给你，你能相信他的成功吗？有一个叫弟兄叫姚马可，那他姓姚，女赵姚，余姚的姚，名字叫马可。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很爱国的一个弟兄啊。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在天津神学院就读的时候没吃的了，大年三十没吃的了，他就开始跪在院子里祷告，大声地喊着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心里在想，这吃的还没有呢，啊，这年三十不到那儿吃饭吗？哎，在那儿大声地这个祷告。结果话音刚落，哎，还有没有这个没吃饭的？这儿还有饺子呢！哇，马上的一跳脚就去了。你愿意不愿意有这样简单的信心？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个人刚你过，你千万不要认为他傻，傻子才认为他傻呢，我告诉你。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人最宝贝的就是向神存一颗什么简单的心，越简现在是怎么样啊？是把人把它搞得怎么样啊？复杂。过去他们到这个福州去见一个老弟兄，到那儿去就能见，现在不行了。据说有这个四大金刚啊，他手下的弟子得通过这四个弟子，你才能去见老人家一面，不然的话就见不到了。这不得了的一件事啊！一入侯门深似海啊，真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需要神怜悯啊！我们就是个简单人，活得越简单越好。我觉得这是怎么样最宝贵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呢，就是一个字，信靠。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是最喜欢查经的，你知道我最难搞懂的就是这句话。我翻了很多资料，我也解释不好这句话。原来这句话不是用资料解释的，不是用知识解释的，是用怎么样真实的经历解决的。信就是实力，你信就得到，你知道信是所望之事什么确据。那你拿着电影票想去看唐山大地震，那个怎么样还方便？你拿着电影票的结果去这个电影院了，坐在里头怎么样？电影开了，唐山大地震停下来，哇，没电了，你看啥呀？你哭都来不及，是不是？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所以我今天的是说，很多的东西啊，你没有把握，你也把握不了。所以说你的把握就在什么里面呢？信心里面。所以说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所以那个约瑟他在埃及呀，我们知道他三十岁做宰相， 那他活到100多岁，他待了那么多年，最后怎么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告诉他的这些子孙，你们有一天要被搬到，被神带回到应许之地，原初之地，你们别忘了我的孩子，把我的孩子也一同带上去。这就叫未见之事的实力。而且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位摩西他就没有忘了写这一笔，他完全可以不写的。结果呢，他们去的时候把约瑟的骸骨怎么样呢，也带上去了，因为约瑟嘱咐过。哎，我觉得太奇妙了，这些话神一个都不会漏，叫我们真的安慰啊。所以感谢神。所以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使我们关心未来，没有错。每一个人他为什么算命呢？因为他关心未来，他不知道前途如何，他不知道身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他都不知道，他关心未来，但却对神的道路一无所知。那究竟前面的路怎么走，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困扰我们的问题。神控制我们的时间，却没有告诉我们他如何控制。这就是，好比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北方有句土话叫做什么，叫这个修桥补路双瞎眼。
修桥补路双瞎眼，横行霸道有马蹄，这是我们的土话。有什么呢？修桥补路，换句话是怎么样做好事，最后是双瞎眼；横行霸道，危害乡里，最后怎么样，人家有马蹄，人家有势力。我们好多时候想不通，这个人怎么样呢？约西亚这个人，我到现在也想不通，他怎么就年轻轻的就死了呢？你说这个马拿西，他怎么的这么一个坏的王啊，是什么恶事他都办了，结果怎么他活的时间最长，他坐的王位最久，55年，想不通。那神应该让马拿西怎么样早死，让约西亚怎么样多活，但神就不这么做。神从始至终的行为人不能参透，要让你参透了，你就是神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一点，你一定要把这权力给主，这不是你的事，是他的事。你千万不要怎么样僭越，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学习的功夫啊。所以说呢，我们只有查验何为神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顺服神的决定而行。所以在3章14节告诉你一个结论。所以这个传道书最难懂的就在这里。我们来看3章14节，你一定要在这个传道书这些纷纭的这些章句当中把那个焦点的东西找出来。3章14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是
不
做
身边，不做前哨，神这样的名，要冷在他面前全心为了心。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你改变不了，无所增添，无所你感觉出来啊，记得这一点。神这样行的目的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换句话说，我不能你能，我不行你行，就是让你认识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知道摩西呀、3个40年120岁才学会了什么呀，一个功课。第前40年是什么，我能，中间是什么呀，我不能，最后是什么，神能。120年才学会了，我们中间呢都是20左右岁的，我们还得慢慢学，慢鸟先飞啊，这是我们的主念念的重新。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正确的自由。正确的自由，对传道者而言，捆绑束缚着真自由的是什么呢？我再说一遍，捆绑束缚着真自由的是什么呢？是神奥秘的控制。这个东西是很奇妙，这东西是你永远看不透、理解不了，是神奥秘的控制。其实在真理圣灵的光中，我们看见从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以来，我跟大家说，亚当夏娃吃分别上的果子，他是怎么讲呢？他的目的就要怎么样，像神一样有智慧，能像神一样怎么样啊，判断，能够像神一样自由。结果他怎么样，却失去了自由，被赶出伊甸园，落在罪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并且地还要为他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增加他的难处和劳苦。他想自由却失去了自由，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那么我们的神他做了一件事，那我们的神做了一件事，这件事是一件新事，就是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在十字架上败坏了魔鬼的黑暗权势，他奇妙的复活，除掉了死亡的毒钩，使我们在基督里都得到了自由。这个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约翰福音8:36告诉我们，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你愿意不愿意活在神儿子的里面，住在基督里，无上的福气，太奇妙了。所以我们今天愿意不愿意住在基督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从今时直到永远。大卫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经历的艰难痛苦太多了，所以他们认为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真实的平安。感谢神，这是我们讲的第五个，超越虚空进入自由。好，现在我们开始讲第六个，超越虚空进入公义。第六个，超越虚空进入公义。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希望人生诸事都有一个合理的结局，啊，都有一个合理的结局。但是在现实当中，有些故事并不是大团圆收场。啊，我说我们这边地方叫不鼓励看电影，啊，这个东西我们是限制的。每一个电视剧、每一部电影、每一个戏剧，都愿意是有一个大团圆的 结局。好多人都是这么想，哎呀，为这个人怎么样掉眼泪，哎呀掉眼泪，这人太苦了，将来最好是怎么样苦尽甘来，我们都是这么想的。所以说怎么样呢，叫看三国掉眼泪，为古人担忧。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这是你要知道的。哎，好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有一个笑话啊，是这样说的，说是什么呀，说是演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卖票的人是骗子。这好多人呢都上这个当，这也是真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人生就是一台戏，是演给神和天世人和天使看，这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一台戏，就是你这个角色你有没有扮演好。你千万不要认为我一个人的时候谁也没看见。我们常说什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如果没有对方那就什么呀，谁也不知。但是圣经世界上还有句话怎么样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除非你别做。所以我劝大家背后说的话千万千万要少说不说。尼陀生弟兄说啊，说过的话，说过的闲话一定要说两遍，有一天在基督台前再说一遍，那挺难堪的一件事情。那我背后说过什么先不好，结果在基督台前我还得说一遍，这多难受啊！这事情说了就说怎么样，当面说，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地的爱惜，这是个很实际的。所以我们要求神呢怜悯我啊，千万要注意，神所最憎恶的就是往来诚实。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懂得，也能够看见这一点。好，我们请大家来看，因为这段圣经比较长，是从三章十六节到这个四章十四节啊，三章十六节啊到这个四章十四节，我们就挑着看一下。三章十六节，我们请大家先来读三章十六节，起。
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天乐，在公义之处也有天乐。
这得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你们都是大学生啊，审判之处、公义之处，这是什么地方啊？在人间应该是什么地方啊？对，它应该是法庭。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是司法制度，
第一个司法制度的不义。司法制度的不义，
这是属于什么政治性的欺压。
政治性的欺压，
我们说司法这个地方，它应该最讲的是什么呀？
公平。
你记得那个香港啊，它那个法庭，它是一个女的是吧？把眼蒙住，手里拿着一个什么天平，就是不凭自己的眼见，不按照自己的什么呀主见主观，按公平性。事实说话是应该这样说，但是我们今天说今天的司法部门是不是真的让公平说话，让事实说话？没有，是让银子说话。所以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衙门门口向南开，有理没钱你别进来。那这是古代的话，所以你有钱了才能进来打官司，没钱你打不了官司。所以说呀，司法部门收贿 行贿受贿的这个受贿的这个角度是非常厉害的。我们有句土话叫什么呀？叫说这个七等人是大盖帽，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他两边都吃。哎，吃完以后他给那葫芦村判断葫芦案，就最后这样解释。这是今天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一些司法制度、司法事宜、司法诉讼，最后真正公平的有没有呢？你看不见过。
所以说司法制度属于政治性的积压。
我们来看第二个，四章第一节，四章第一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且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那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
这是什么？哎，你说欺压人的人，这个人怎么样呢？不得了，这人肯定很威风，这个人肯定很得意。你看我能欺压人，你错了，欺压人的人也得不到安慰。他虽然在这件事情怎么样胜出了，结果也是劳民伤财，这也是真的。那个被欺压的人怎么样，就也无人安慰。这个道理太有意思，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到平遥，山西平遥去过一次啊，我的弟弟去过太原。平遥是一个著名的古城，它那里的还保留着最古老的县衙，而且是原装的啊。它上面有一副对联啊，它那个对联写的太好了，这个长联，我一下子现在记忆力真的不好啊，一下子我想不起来了。哎，他写的那个道理都是啥呢？他说你不要，最好不要打官司，你打官司是劳心费力，胜了也没什么意思，这输了呢就更可惜，就这个意思。他说你不必到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不是好地方，就那么意思。对了，有机会吧，我想起来告诉你
啊。所以说呢，这属于政治性的欺压啊。
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叫什么？这叫贫富不均的欺压。
贫富不均的，这是经济上经济性的欺压，经济性的欺压。
日光之下一切的欺压，看那受欺压的流泪，还有欺压的人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这属于经济性的。有钱的没钱的，所以大家你记得，你当你问老板说：“哎呦，你这一年怎么样啊？挣不少钱吧？赚了不少钞票吧？”啊，没有没有，不挣钱不挣钱，他准这么说。他不会告诉你：“哎呦，我今年挣了200多万。”假这样说，很少有这样的。说这样的话的人都可能脑子进水，都比较低调啊。哎，在这个时候都不能说啊，挣了多少钱啊？不会。没挣钱，基本持平。杭州的以乐书房，你问他们那个，那我那儿去买书，他那书都挺贵的啊，我到那儿去没个几千块钱，拎包回两三本了。所以我说句实在的啊，买这么一本书，一个书龄的书，200多块，300来万，很实际的。你到那儿去怎么也得带着一两千钞票，还能买个两三本书，那书还得精挑细选。因为什么呢？你太贵了不是的，是吧？他告诉你打折，还给你优惠卡、会员卡，结果拿会员卡到那儿一去，他告诉你香港跟台湾进的书不优惠，有卡也没用。你不是白拿了吗？这个事情这会员白做了。结果你问他，哎呀，他说弟兄啊，我们这个都是服侍弟兄姊妹的，都不挣钱呐。你说他不挣钱，他在那个地方那一年得多少租钱，这大热的天得多少空调费电费，对不对？你说能不挣钱吗？所以欺人之大， 所以这一年最少是几十万上百万甚至，甚至一些免费赠阅的书他们都可以按照原价去买，得到正常。所以我们今天说什么，
这就是啊经济。最后他心里怎么样，他还觉得不满足。所以人这个心呢就是这样，你是神给你这么多的啊，耶和华以勒了已经，你还觉得不满足。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节啊，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第四章第四节。起，
我就见人类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就被邻舍嫉妒，这也是虚空，
也是浮光。
对，也是浮光，没错。哎，圣经上有会做灵巧工的，比撒列还有亚和利亚伯，他们会做灵巧工，但是他们是为了谁呀、啊？为了神，他们造的是什么呀？会幕。但是今天，你知道吗？世界上有一句话，啊，我们北方有这么说的，不知道你南方怎么讲。
这句话叫就这么一句话，
巧人是拙人的名，你越巧吧越是被拙人所用。哎，这个事情就难了啊。假如说比方我这人就比较拙，哎，家里外面什么东西都不做，哎，就比较的好像傻乎乎一样。所以说孽字基本上是说的是我啊，我一点都不避讳。很实际，我在家里没有几样活做得好啊，我为了这不是聚会几天嘛，回去了要讨这个老婆喜欢啊，他说这个我帮你刷刷碗，啊，这个我就去刷碗，刷完了以后，我姐妹就跟我说了，你看你这碗，你看这还有饭渣，这还有菜叶呢，以后别给我刷了啊，还得我刷第二回，这不会做你弄不好。你说我在那扫地，真的扫地很认真，都出汗了，一条一条的，我把它扫得干干净净、明明亮亮。结果呢，我妻子往那一看，你看那个地方，肯定是怎么样，你没扫干净。我一看，真的，这就有那么块东西在那里的，做不好，这没办法，真上火。所以我常说一句话，传道人在外面是这个英雄，在家里是狗熊。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不会做，我真不会做。所以说我们坐在后面那些弟兄都比我强啊，
所以我就说这是什么，小人是捉人的，没办法。我妻子白天上班，晚上带孩子，下班以后呢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全他一个人的事儿。他说你到这儿来，到我这个家里来都是做客的，我就真成了寄居的客人，就成了这个。所以说我也感到脸上无光啊。所以说男子汉呢，弟兄们学点本事，不然将来被老婆欺负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的跟大家说啊，小人是多人的，这是什么呀，这是一个第三个点，叫做事业竞争的主义。
对不起啊，这个是不易啊，你把它改过来，名不副经的不易。这个是属于这个嫉妒性的欺压。嫉妒性的欺压啊，
也就是怎么说呢，怎么叫嫉妒性的欺压呢，就是说这个人会巧工，那个人不会，但那个人还要掌控这个人。所以我们中国还有一句土话叫怎么样，武大郎开店，那句话下面是怎么说呢，武大郎开店，他用的这个员工啊没有比自己高的啊，他用的员工都比他矮，这个他当老板就比较气派。你说人家他都找一米八的，他老先生怎么样啊，还不到一米，那你是怎么能带领人呢， 那个一训话，他在这也那么训，这怎么训呢？所以他都得找比自己还矮一头的，这最合适啊。所以你的这呢，武大郎开店不用比自己高的，这就是嫉妒性的欺压。所以这就是这个扫罗和大卫的关系，就为了一个妇女们的什么呀唱和，说什么呢？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事儿扫罗听见了，把千千给我，万万给大卫，就差王位没给他了，你看就麻烦了。所以从此就怒视大卫，非要怎么样剪除他不可。好，传道者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先从前面看啊，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起，
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子，那个也怎样子，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力受，都是虚空。
这是让你看见这些都是虚空，跟动物没什么区别。如果你到猴山去，看见老猴小猴为了一个地盘也争得没完没了的，真的死去活来的，这也是真话。所以说呢，小猴他们脸上也经常带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世界上的东西。好，我们再来看第四章七至八节。第四章七至八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起，
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张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理，钱财为主。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想不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
你看见这个东西能不感慨吗？我到萧山来看过一个小姐妹，九十多岁了。你说九十多岁了，我们都应该叫颐养天年，是不是啊？享受这个儿孙之乐多好。结果他怎么样？九十岁了还在做两样工作，白天种苗木，九十多岁了跑到地里种苗木去。他告诉我，这一株苗木能卖300多块钱，他种这么一期苗木，你说他挣这么多干嘛用呢？第二个，到了傍晚这时节，戴着个老花镜还在刺绣，弄十字绣呢。你说这老人家呢，还是个姐妹，你说劳苦半天，有你到这个岁数还劳苦半天，有什么意思呢？我就觉得真是有意思啊。所以求神呢怜悯我们，这是讲的第四个点，贪求无厌的不义。
贪求无厌，这个厌在这里当满足讲啊，贪求无厌的不义，这是自我性的欺压。换句话说，胜不过自己，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苦楚，最大的一个难处。感谢神，主耶稣在地上，他曾拿绳子当作鞭子，从圣殿里赶出卖牛羊鸽子的和兑换银钱的，这是他当时所行的。他还要再来，他必按照公义审判世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那时候才能进入真实的公义。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们要等候神，我再说一遍，你们要等候神，因为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那一天国度在地上建立的时候， 我们的主就好像公义的日头。愿神祝福大家。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我们的传道的十五分钟。我这个表这边呢是六啊，那边呢是七啊，你们不管按哪一边，十五分钟给你们。
Thank you.